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这个前段时间呢，魏德胜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再度在大陆上演。这个片子讲的是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对台湾的统治，是吧？到了1930年，日本人长期的高压统治引来了台湾原住民的不满啊，于是这些原住民奋起反抗，发动了雾社事件。当然了，在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台湾人类似的反抗行为是层出不穷，比比皆是啊，一度让日本政府特别头疼，甚至有了把台湾卖掉换钱的打算。好在这个打算没有付诸行动，是吧？才让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归还了台湾岛啊，使其重新成为中国的领土。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当初究竟是哪个日本人想把台湾给卖了，是吧？为啥最后又放弃了？要说起这段历史，咱们呢要把时间倒回到1894年啊，这一年呢中日两国爆发了甲午战争，是吧？大清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都被日军打得节节败退，无奈之下只能主动求和。1895年2月中日两国开始在日本展开洽谈啊，最后的结果是中国赔偿日本2亿2白银，并且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地区给日本。在1895年6月2日啊，日本侵略者与清朝代表李经芳签订了交接台湾文具啊，标志着大清正式割让台湾啊。随后日本近卫师团占领了基隆港，几天后日军进入台北城，随即建立了台湾总督府啊，由这个日本海军军令部长华山资纪担任首任台湾总督啊，正式对台湾展开殖民统治。说起来啊，这个华山资纪呢是一个台湾通啊，早在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中就参与指挥日军侵台，而且他曾经还秘密潜入台湾进行实地调查啊，对台湾岛的地形设情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是吧？所以说让华山资纪当第一任台湾总督是再合适不过的。只不过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打赢大清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是吧？怎么管理殖民地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日本政府内部曾经讨论过，到底是用怀柔的办法统治，还是用铁腕镇压，是吧？最后讨论来讨论去，日本政府决定参考法国人统治阿尔及利亚的模式，大概就是把台湾当成日本的土地，日本不断的往台湾投资殖民，用不了多少时间，在台湾的日本人就会占到多数，这样一来的话，就能把台湾彻底同化了。这个方案呢看起来可行性很高，是吧？其实很不靠谱啊，因为台湾和日本完全是两个文化，而且台湾绝大多数人都是汉人，或者是已经完成了汉化。日本想让一个拥有发达文化的民族突然去接受另一个文化啊，其实是难以实现的。另一方面，台湾军民在得知自己已经被清廷割让出去的消息后啊，奋起反抗日本的殖民占领，甚至台湾的一部分士绅酝酿成立了所谓的台湾民主国，将年号定为永清，那意思就是臣服清朝，永立中国，是吧？所以日本人眼瞅着台湾刁民这么的不老实，于是马上就派兵镇压。只不过由于台湾的地形复杂，当时又正值炎热的夏季，镇压台湾的日本近卫师团的许多士兵都得了疟疾啊，甚至连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都被疟疾虐死了，眼看亲王殿下都战死台湾，是吧？于是到了七月，日本大本营赶紧增派乃木希典的第二师团前往台湾。到了十月，第二师团在台湾南部登陆，在日军的南北夹攻之下，台湾军民大规模的抗日行动宣告失败。根据事后统计，在1895年反对割让台湾的抗日斗争中，台湾共有超过 1.4 万军民被日军杀害。在华山资纪担任总督期间，不仅重拳镇压抵抗了台湾军民，还对台湾普通老百姓实行高压统治。他认为清朝已经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了，当地人还能抵抗这么长时间，这充分说明了这里的刁民非常多，对吧？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用更彪悍的方式来镇压了。可问题是，不仅当刁民的要被日本人的铁拳锤啊，当顺民的也要被锤，是吧？那这顺民不就白当了吗？对吧？所以说华山太君的这套治理逻辑反而引起了当地人的激烈反弹，于是自发反抗日本殖民的斗争接连不断。1895年12月一支起义军向日本在台殖民的统治中心台北发起了进攻啊，震惊了日本朝野。华山资纪拼命的想扑灭当地人的反抗之火，结果呢火越烧越旺啊，华山资纪终于是被熏了个灰头土脸，是吧？于是到了1896年6月，由于治理台湾不力，华山只能收拾行李回到了日本。 华山资纪走后，他的继任者是曾经担任日军第三师团长的桂太郎啊。比起华山太君的手段，这个桂太郎呢可谓是变本加厉。他刚上任就疯狂地围剿台湾地区的义军啊，大肆屠杀对日本殖民当局不满的台湾人民啊。他的血腥高压统治激起了台湾人更大反抗。1896年6月13日，抗日义军领袖铁国山首领简易和柯铁率领600多人在台湾中部云林地区发起了暴动啊，袭击警察署附近的酒铺，打起了奉清讨倭的旗帜啊，最后攻破嘉义城。日军怀疑当地的老百姓支持柯铁义军，于是一边烧毁村落，一边屠杀村民，直到7月中旬重新占领云林为止啊。最终日军烧毁了云林地区数十个村庄，屠杀了数千人。这起事件由西方的传教士记录了下来，登载于报纸之上啊。这是纪律顺大屠杀之后，国际社会又一次见识到日本军队的兽行，是吧？事后日本方面碍于国际舆论的压力，被迫处理了数名基层军人和官僚，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桂太郎总督的位子也干不下去了，是吧？就连日本国内都是一片反对之声啊，说他不仅对内镇压不力，对外还给日本抹黑。于是仅仅当了4个月的台湾总督后，桂太郎就借机辞职回了日本。1896年10月，日本陆军中将乃木希典成为了第三任台湾总督啊。乃木上任后吸取了前两任总督的教训，推行以台制台策略，希望以怀柔政策感化台湾人。但是这几年来，日本殖民者和台湾当地人的仇恨已经不是一纸政策就能缓和得了的了，是吧？让乃木更想不到的是，就算他推行怀柔政策，台湾地区的抗日活动依旧没有减少。不久之后，台东爆发了新城事件啊。当时的原住民中有一支名叫泰雅族的部落，这些原住民平时以部落为单位聚居在泰鲁阁地区，对于任何闯进他们部落的人都会进行无差别的杀戮。日本殖民者入侵台湾后，与泰雅人的领地有了矛盾冲突啊，并且还有士兵管不住自己的裤腰带，侮辱泰雅妇女，最终激起了他们的愤怒。1896年12月，泰雅族人突然向日军新城哨所发动袭击，杀死了哨所内的所有日军啊。日军派了一艘军舰以及500余名士兵进攻泰鲁阁，结果却是大败而归。后来乃木又从台北调集了1000余名日军，再次进攻泰鲁阁，仍然以失败告终。眼看着这些怎么扑也扑不完的反抗之火，乃木希典也有些心力交瘁了，是吧？不过呢，他没有像前两任总督那样直接申请调离啊，而是提出把台湾这个烫手的山芋给卖了，一劳永逸解决治安问题。1897年春天，乃木希典回国述职时就提出啊，这个日本得到台湾就像一个叫花子讨到了一匹马，既不会骑又会被马踢，所以最好能效仿俄罗斯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那样，咱们日本把台湾卖给英国，是吧？这样既能甩掉一个大包袱，又能得到一大笔钱，这简直是一举两得。乃木希典的想法得到了首相松方正义的支持啊，而且这个松方正义是一个理财高手，特别会算经济账，是吧？松方在内阁会议上一盘算，发现每年光是镇压台湾人的反抗就要花掉700万日元啊，再加上每年在台湾投资建设上的投入，加起来上千万日元都不止。可是当时的台湾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产业啊，就算日本人刮地三尺，那点产出也抵不过现在的投入，所以这纯粹是亏本买卖，是吧？有了首相大人算的这笔经济账，其他的内阁成员也纷纷表示认同啊。有人直接提议就以1亿日元的价格把台湾卖给英国人啊，这股思想呢又被称为台湾卖却论。不过对于这些要把台湾卖掉的言论，甭看日本军方高层的脸上虽然面无表情，但是心里已经把说这些话的人祖宗18代都骂了一遍了。在军方高层的眼里，这台湾是怎么得来的，是吧？还不是我大日本武士流血牺牲换来的吗？为了打赢甲午战争，天皇陛下带头吃粗茶淡饭，削减皇室经费，是吧？满朝文武主动996主动降薪，就连小孩子都把自己的存钱罐砸了，就为了给国家筹钱造军舰，这么努力换来的胜利果实竟然说卖就卖啊！说这话的人就是国贼，就应该当着天皇的面切腹自尽。于是军方高层私下向首相松方正义明确表示反对卖台湾，并且痛骂乃木希典，认为是他自己执政无能，如今管理不好台湾就要卖掉，真的是荒谬至极。各位暂停一下啊，听我说一段这个新鲜热乎的广告。 啊，咱们新年的第一个多日游学团呢，会在1月16号到22号组织大家到八闽大地福建去进行游学。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去闽南的两个城市啊，这个厦门泉州和闽北的福州啊。这个厦门是印象当中的这个旅游城市，是吧？但其实它还藏着很多的古迹，尤其是见证了中国明末清初乃至近代的这个风云时刻，是吧？咱们就比如说像这个南普陀寺、虎里山炮台，是吧？还有这个郑成功纪念馆，是吧？这些都是值得一看的。到了泉州呢，那就更不得了了啊！这个小小的一座城，当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吧？是宋元年间的世界第一大港口啊，汇集了很多的这个三教圣地，被誉为是这个闽南的蓬莱、全南的佛国，是吧？这绝对是历史文化必游之地啊！就比如像这个清净寺、关帝庙、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等等等等，是吧？这些个历史古迹我们都是要去的。然后到了这个福州啊，别称荣城，是吧？也是历史文化悠久啊，2000多年的建城史，著名的三坊七巷，还有船政博物馆以及林则徐的故居，对吧？特别是这个船政博物馆，这座城市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啊，涌现出了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总之呢，这一趟八闽之行，保证大家呢不虚此行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好啊，那这个广告呢就先说到这儿。咱们话说回来，继续讲咱们的内容啊。松方正义虽然支持乃木希典，但是也不能忽略军方的意见，因为在日本帝国时代，军方的话语权非常重，所以在军方的反对声音下，出售台湾一事就此被搁置了下来。不过乃木希典一直都没有放弃卖台湾的想法啊，他又在暗地里找英法的官员沟通，只不过英国的殖民地太多了，矛盾也非常多，已经快要管不过来了，是吧？再加上当时英国人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了殖民地，所以对台湾的兴趣不高，自然开价也不高，于是双方谈了几次之后就没有再往下继续了。但是法国人则不同啊，他们觊觎台湾已久，1883年8月法国通过顺化条约占领了越南，在这之后法国就剑指中国，展开了中法战争，多次进犯台湾基隆、澎湖，并且封锁了台湾海岸，就连法国远东舰队的司令孤拔都是因为败血症而死在了澎湖。1885年6月9日中法战争结束，双方签订了中法新约，法国人在得到了在中国的一系列特权后才退出了台湾、澎湖。所以对于法国人来说，台湾是一块想得而不可得的土地，是吧？因此法国人是这笔买卖最合适的国家。法国当时的总统是弗朗索瓦·菲利·福尔，这位在当上总统之前曾当过多年的海军部部长与殖民部部长，对海外殖民地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既然日本人不想要台湾，而法国人求之不得，于是日法双方一拍即合啊，最终经过多轮谈判，基本谈拢台湾的转让价为1500万法郎。19世纪法国实行金本位制啊，这个1500万法郎相当于是435万克黄金啊，换成中国的计量单位就是87000两黄金，按照今天的金价算得有40多亿人民币。看上去这个日法两国连价格都谈拢了，是吧？只差最后的一锤定音了啊！时间到了1898年，这时候伊藤博文重新成为了日本首相。在他主持召开的军政要员会议上，乃木希典再次提出把台湾卖给法国的建议啊！支持乃木的外务省官员也汇报了和法方会谈的情况。乃木希典还在会上说，台湾并入日本之后，咱们不但没捞到好处，反而是死了不少人，日本无力改变台湾人的中国情结，也难以在台湾取得经济上的收益，更无力治理好台湾，所以这个赔本的事情不能再做了，不如将台湾卖给法国。当时也有几位日本的军政大员在会上赞同乃木的主张。这几个人说完卖台的主张以后，曾任日本陆军大臣、现任日本内务大臣的儿玉元太郎怒不可遏，他和乃木希典是老朋友，1877年日本西南战争时期还只是连队长的乃木希典因为丢了军旗准备切腹自裁，是儿玉劝他先别死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过此时的儿玉已经顾不上给乃木希典留面子了啊，他一边拍着桌子一边大骂乃木。然后呢，骂完街以后，儿玉元太郎慷慨激昂地表达，台湾系日本南部的屏障，军事价值甚大，绝不能卖给法国。 当初为了得到台湾，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力，死了那么多的人，是吧？出卖台湾是鼠目寸光的混蛋逻辑。至于乃木总督提到的台湾不好治理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台湾不好治理，而是我们的官员太无能了，是吧？要是首相大人觉得政府里面找不到治理台湾的总督，我儿愈愿意前往就任台湾总督。其实本来伊藤博文就不打算卖台湾，他希望日本通过不断的对外殖民实现扩张，是吧？儿愈源太郎的这番话正好给了伊藤博文台阶，于是伊藤博文马上决定台湾就不卖给法国了啊，同时任命儿愈成为下一任台湾总督，全权处理台湾的事情。就这样，通过这次会议，日本人重新确立了殖民台湾的政策，乃木希典卖台湾的想法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了。在这儿多说一句，当时这件事儿呢还有一个小插曲啊，日本要卖台湾的消息传到了台湾岛内，老百姓立刻炸了锅，大家纷纷表示当亡国奴已经够屈辱的了，是吧？现在还要像商品一样被卖来卖去的，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于是台湾爱国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上书啊，强烈要求清政府筹措资金，并派官员与日本政府谈判，将台湾买回来，使台湾人民能堂堂正正的做中国人。这其中以台湾士绅爱国商人林维元最为积极啊，林维元祖籍福建，祖先在台湾经商致富，成为了一方富豪。1884年法国人入侵台湾的时候，林维元就捐出了巨额家资以充军饷。1895年他又组织台湾老百姓发起了反侵略斗争，失败后带着家人回到了大陆。林维元和许多有识之士一样，也想把台湾赎回来，所以在发现台湾人也有这样的心思后，他一边秘密潜回台湾组织筹款，一边向清政府上书，建议他们派官员出面与日本政府谈判。而且林维元一再告诉清政府的官员，日本卖给外国是什么价，台湾人就用同等价格来买，不需要清政府多贴一分钱。最后林维元派出的使者一路打听，居然找到了李鸿章的门下啊！但此时的李鸿章早已赋闲在家，台湾问题他说话也不算数。这个清廷呢，对此也是漠不关心啊。再加上日本又改变了卖岛计划，所以回购台湾的想法最终也只能放弃。买台运动受挫后，林维元又回到了大陆，并在福建厦门隐居啊，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台湾。咱们言归正传啊，1898年儿愈源太郎走马上任台湾总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位得力助手啊，原内务省卫生局长后藤新平。后藤新平认为，日本人和台湾人本来就不是一个民族，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宗教信仰都有巨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强行把台湾人和日本人捏在一块儿，既不现实更不可能，对吧？于是后藤新平拿出来了一套全新的治理模式啊，在治安上日本软硬兼施，采取唐以与边的政策，反贼只要乖乖的投降皇军，那么好处有的是，是吧？要是负隅顽抗不投降的，那就通通处死。1898年日本人制定了匪徒刑罚令，将他们认为靠不住的台民都当作土匪惩处啊，经常有数百人被日军机枪扫射集体处死。同时日本在全岛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让老百姓互相监督。在内政上加强卫生设备，修建下水道，保障饮用水的卫生啊，这就让台湾人闻之色变的鼠疫瘟疫逐渐绝迹。而在经济上，日本殖民政府重新丈量全岛土地，耕地面积比原来多了一倍，税收也跟着翻番。日本政府尤其鼓励老百姓种甘蔗，因为食用糖是十分紧俏的物资，糖的价格有的时候会一日涨好几次啊。而台湾的土壤和气候很适合种这玩意儿。等到台湾人把甘蔗制成粗糖后，日本人再将它们全部收购，运往日本进行精细加工啊。这样一来，日本和台湾都有钱赚。这一系列的政策让台湾当地的反抗行为逐渐减少啊，台湾也从单纯的军事殖民地渐渐成了日本的战略原料产出地，各种物产开始源源不断的流入日本，为后来的日本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保障。从此之后呢，这个日本国内呢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要把台湾卖给别的国家这件事儿了。儿愈在台湾待了8年多，几乎是历任总督中时间最长的啊，而后藤新平和儿愈源太郎统治台湾的这段时期又被称为是儿愈后藤时代。可以说儿愈源太郎的这套殖民模式为后来日本的殖民活动 提供了一个样板，是吧？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又在中国东北实施渗透啊，用的也是类似的方式。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而玉元太郎的这套模式尽其所能的保证了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是吧？这样的话，等到几十年后日本战败，国民政府才能名正言顺的收回台湾啊。如果当初真的卖给了法国，可能今天收回都不好收了，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